好，我们今天是第六次查加拉太书，今天我们终于到了第二章。我算了一下，之前我跟弟兄姊妹说15次，大概现在我们可能要不止这个数不过感谢神，这个时间是值得的，因为加拉太书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我们请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我们先读两处的经文，第一处是《使徒行传》第15章，《使徒行传》第15章，我们从第一节一直读到第11节，《使徒行传》第15章第一节到第11节，我们齐声的来念，请。
有几个人从犹大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就不能得救。把我阿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阿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证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甚欢喜。到了耶路撒冷，教会的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已经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神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门徒中和我们所不能负的轭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基于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
然后我们翻开加拉太书第2章，我们从第1节，加拉太书，对，加拉太书第2章第1节，我们读到第10节。
过了14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同去。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说，却是背地里对那有荣光之人说的，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腊人，便没有勉强他受隔离，因为有透进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我们就是一刻的供夫，也不可不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能存在你们中间。至于那些有人忘了的，无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们无干。我无名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向着我成功，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他接受隔离的人，就要彼得传福音给那受隔离的人。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隔离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成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哪里去，他们往受隔离的人哪里去，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
好，我们圣经暂时读到这，我们有点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清楚地知道福音的真理，好让我们不被律法捆绑，也不被罪捆绑，也不被仇敌迷惑。感谢你，你恩典的福音临到了我们，我们敬拜你。愿你今天再次在我们众人里面心里做工，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主福音的宝贝。奉主名祷告，阿门。感谢神。加拉太书我们今天开始第二章，第一章跟第二章我们之前说过是一大段，加拉太书有六章，有三大段，第一大段是第一章跟第二章，它特别是保罗他维护他是使徒跟他所得到的启示，和他得到其他使徒的认同，这个就是这个在这个加拉太书第一章跟第二章主要的内容，这个是这本书的第一大段。所以我们之前已经看了第一章了，第一章基本上他说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他是说到他的保罗的职事不是从人来的，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他叫他从死里复活的事，就是他的职事。然后第二点他也说到他得到的启示，他不是没有人教他的不是其他使徒教导他的，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的。第十二节，第十五节他说是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给他的，是神亲自给保罗的。所以这个第二点，第一章的第二点，第一点就是他的职分，主呼召他的，没有人安利他，没有人叫他，是神呼召他，主呼召他。第二点就是他得到的教导福音的真理是神直接跟他说的。还有第三点就是他说到这个福音有人传别的福音，那如果有传别的福音呢，他说这个不是福音，是会受到咒诅的。他说了两次受咒诅，传福音的人传这个别的福音的人。所以基本上他就说了这三大点。今天我们就到了第二章，然后第一章的结尾的时候呢，保罗开始说了一些他的经历，他以前的经历。那为什么是他说以前的经历呢？因为他是被人回报，因为那些假弟兄假使徒来贬低他使徒的职分，所以他逼不得已了。他已经传道到现在，他写加拉太书的时候是保罗写书信的第几组，他有写了四组的书信，那个是第二组，第二组他是在循环不到第几次写的，第三次，所以他已经传道已经有二十年了，所以可是现在他开始的这个加拉太这些宗教会有因为有人迷惑这些信徒，所以他逼不得已都讲了。上次他说三年前，这个他信主见到主了之后，主呼召了他了之后，三年之后发生的事情。他说三年之后他才去找彼得的，然后也见了雅各。现在呢，他是过二章的第一节，一开始又过了十四年，所以总共如果是从第三年之后开始又过十四年，就总共他从耶路撒冷上大马色的路上已经有十七年。所以这里就是说，他为什么说这些呢？他就是要表示。他不单只是这里有一点就是十四年，说明这个是很长的时间不短，十四年，这里有谁信主超过十四年不多很长的时间，而且之前还有几年。所以这个他不单只是神启示他的福音的真理，而且他亲自的经历神的这个福音的大能，福音传的，他把福音带到哪里，就很多人就信主。所以他得到神的启示，也经历了福音，所以他对于这个福音的性质、福音的真理，他非常有把握，他知道这个福音是真的。他这里特别的说到他，是跟 巴拿巴，他提到两个人，一个是巴拿巴，一个是提多。他是跟巴拿巴跟提多上耶路撒冷，上耶路撒冷。那这个时间上是什么时候呢？我们记得，巴拿巴第一次见保罗的时候，是保罗就他不是见主了之后，他就在大马士传福音，可是犹太人来追杀他，他就逃去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呢，就是那个三年之后，他在耶路撒冷见了彼得、雅各，可是又有犹太人要追杀他，所以那个可是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个人接待他了，就是巴拿巴，他第一次见他。那之后呢，保罗给巴拿巴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保罗之后呢，回去大树就弟兄们就送他，最后他回去大树。他大树之后三年，他才第二次去到对不起，他回去大树之后呢，很多年之后呢，就可能有十年以上，那个巴拿巴就来找保罗。为什么他来找保罗呢？他又找保罗去一同去一个地方叫安提亚。去安提亚做什么呢？因为那边有新的神的工作开始了。巴拿巴就受到耶路撒冷教会弟兄人的差遣，他就去找保罗一起去那边服侍。服侍了一年，基督徒就从那时候开始了。所以基督徒是在哪里开始呢？就在安提亚。为什么那时候有基督徒呢？因为他们在传讲神的话，他们传讲福音的真理，传讲神的话生命都被造就，那弟兄那些人就看见基督徒那个时候他们就，然后之后呢，如果你读使徒行传，圣灵就差派巴拿巴跟保罗出去了，出去就开传第一次循环布道，就开始了加拉太教会我们之前说过，开始了他那家教会之后呢，他就回来，他就回去哪里呢？他就回去安提亚。他每一次他就回去安提亚。他回去安提亚的时候呢，就有一件事发生，就是刚才我们读的，就是那个《使徒行传》十五章，就有犹太人从耶路撒冷跑去安提亚，跑去安提亚做什么呢？他们说。现在听见这里有很多人信耶稣了，他说，可是说你们要行隔离才能够得救。这个是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第一章里，就是他就是这样开始的。他说你们要怎么得救呢？信耶稣不够，他说你不按照摩西的规条受隔离就不能得救所以保罗就跟他们争辩之后呢，他们就有跟巴拿巴就还有几个人，他们就上去了耶路撒冷去找保罗。那么就出现了使徒行传十五章。使徒行传十五章是使徒行传里面一个关键一章，因为那里就是使徒就是们跟长老跟一些弟兄姊妹在那边开一个会议。会议的内容是什么呢？会议的内容的政变就是，到底外邦人信主了之后，他们要不要守律法？因为有一些人跑过去，他们说：“你们如果不照着摩西的教导，就是旧约律法书，就是现在我们读的律法这个出埃及记，如果你不守摩西的律法，你就不能得救。”现在就开会，就是决定。就内容就是讨论需不需要守律法，基督徒需不需要守律法。那律法的重点里面就有一个就是受隔离隔离就代表了这个要守这个守律法所以他就跟巴拿巴一起去，可是他还带着多了一个人，这个人呢就是提多保罗带这个人是很关键性的，因为提多呢是一个外邦人，他是保罗第一次传福音的时候，很可能他在就信主了根据提多书，保罗称他为他的儿子就是属灵的儿子，所以他这个外邦人呢，提多带着他去，提多他是外邦人，可是他是没有受隔离的，他就信主了之后，保罗没有教他去 隔离，做行隔离。还有经过了提多去了那个耶路撒冷开了会议之后，耶路撒冷的使徒们也没有要求提多行隔离，所以提多本身他就是一个见证，见证外邦人信了主之后，信因信就称义了，不是因信加上什么，不是加上受隔离，所以提多是保罗特别带去，是有一个有这个原因的，因为他要提多做一个见证。那巴拿巴跟他跟保罗跟一起去，那当然也是很重要，因为巴拿巴是跟保罗一起第一次巡华布道的时候，是他们两个，是巴拿巴带着保罗去开始的时候，是他们一起两个一起，所以除了保罗见证到神在外邦的工作，巴拿巴也是一个见证，他看见这个信徒信主因信称义，圣灵临到这些外邦人，所以巴拿巴本身也是一个见证人，所以他带着两个见证人就一起去到了耶路撒冷。他是说他是奉启示去的，保罗是得到了就是或者说按着启示，什么启示呢？就是基督所启示他的福音的真理啊。启示这本书出了好几次，一章的第十二节我不是人教导的，乃是耶稣基督启示的，然后一章的十五节，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他就凭着神给的他的这个启示，按照这个启示他就去了，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说然后可是卑对你却对有名望的人说的，恐怕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了这他里他去到耶路撒冷跟他们弟兄们说到神在外邦的工作然后呢他说这里有一些有名望的人，有名望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是指在耶路撒冷教会里这些弟兄姐妹认识的人，教会的带领的人是使徒们还有耶路撒冷也有长老那么特别保罗在下面他提到三个人的名字，就是他说三个柱石，雅各、基法跟约翰这个有名望的人就包括这些人包括这些使徒，他说跟他们呢是私底下跟他们说了，他说暗地里跟他们说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这样子跟他们说？因为他说我恐怕我从前或者现在突然奔跑了，他要去找使徒们，要找教会的带领的弟兄们，来把这个神在外邦人的工作因信称义的真理来带到弟兄当中，就是为了要教会能够跟他一起得到同一个结论，就是基督徒人是因信称义的，不是因信称加上什么才称义所以他去，如果他说如果这些使徒这些有名望的人，如果他是跟我他们不赞同的话，我就突然奔跑了。如果他们传另一个福音，如果他们说你要因信然后要加上受隔离，加上循令法，加上什么，那么保罗说他突然奔跑了，他之前这么辛苦，他现在已经传了这个信主到现在十七年了他说之前我传的这些就突然了所以他要去，他要今天我就把今天的这个分享的这个主题用这圣经里的一句话，这里有一句话说第十五节，叫福音的真理论存在你们的中间，叫福音的真理论存在你们的中间，这个就是这一段的一个主题。保罗要去就是希望这个福音的真理能够存在人的中间，存在教会，而且经文是 preserve 就是保存下来所以保罗他就说了，跟我去的有一个人就是提多，他是希腊人，没有勉强他受隔离，保罗特别提出来。 他说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自由。好，这里有提到了一件事，就是有什么 有什么的弟兄，有假的弟兄啊，所以弟兄有真也有假的。在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的时候，我们读到假使徒，使徒有真的也有假的教师有真的也有假的这些假使徒他们他们是在教会里面的，他们的都是通常也会来聚会的从外表看可能是基督徒，可是他们不是真正蒙恩得救的，所以这是假的假使徒。那假不是假弟兄，那假弟兄的定义是什么呢？定义就是他们不是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所做成的他们不是完全相信福音而称义的，他们是因着其他原因称义，在外表上假装是一个基督徒，一个弟兄或者姊妹这个就是假的弟兄。主耶稣也在马太福音十三章里他也说过在这个有在这个在和这个稻田上有麦子也有掰子麦子就是就是真的是主撒下去的种子，可是也有掰子，掰子是仇敌撒旦放下去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在教会当中，在基督教会的范围里面有一些不是真正的弟兄，有假的弟兄所以我们这里要注意这一点，就是说呢当我们要接纳弟兄姊妹的时候，主曾这个保罗，同样的保罗他曾经说过，在罗马书他说我们要接纳弟兄姊妹，我们是凭什么接纳呢？根据什么接纳呢？他说如果是主接纳的我们就要接纳，主耶稣接纳的我们就要接纳，你不管他是什么背景，他的性格是什么样，他你喜不喜欢他，他在哪里聚会，他是白人黑人，主要是他主接纳的你就接纳，他可能有一些你觉得不习惯的一些敬拜神的方式，可是你要接纳，主接纳的你要接纳这个在罗马书十五章第七节保罗说，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这个是主的教导，我们要接纳弟兄姐妹，根据什么呢？就根据主接纳他你就接纳他，主用保险买回来的，他是主的保险买回来的，他就是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姊妹，虽然可能他在某一些的教会的一些敬拜，或者是他对于某一些你可能不大喜欢这个人或者性格等等有很多的原因，可是你要接纳他。可是接纳我们也要是一点，可是我们也不要就是太随便，就是说凡是所有人我们都他说这就是完全的你就没有去思想的就接纳他是弟兄或者姊妹，因为神的话跟我们说是有假弟兄的所以一方面主接纳的我们要彼此接纳就如主接纳我们，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在教会里在基督教的范围里面是有假弟兄，所以我们要知道假的弟兄我们就不能接纳，因为主不接纳他，他不是因着信主耶稣而称义的，他不是因着主的宝血而称义的，他可能觉得是他要行割礼称义的，在这里的 这里的假弟兄是行割礼称义的，他是因信再加上行割礼他是靠自己的行为去称义的，那这个他就不是弟兄了，因为他不信耶稣宝血买赎他的 不是说你要对帮他 当成敌人，你要跟他传福音啊，你不是说当他敌人去恨他，我们要去爱假弟兄。要一方面我们要防守啊，防守就是如果有假弟兄，如果他是教师的话，他来教导，我们要防守，然后要把他不让他在教会里做教导。因为保罗说，那这些人进来是干嘛的呢？他说来窥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自由。窥探这个字，彼得也用过这个字，彼得也是用在假弟兄、假教师的这个内容里面。啊，我们翻去彼得后书第二章，彼得后书第二章的第一节，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一节，他说：“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啊，这里又出现假的。然后他说呢，将来你们中间也出现什么？”假的师父，就是假的教师了，假的老师，啊，他们是私自引进啊。这个私自引进就是保罗，用的这个字，窥探啊，是一样，原文里面是一样的字，它是偷进来的，偷进来是陷害人的什么异端，连卖他的主他也不认，他是异端的，他是假的。他是来做教导，要把假的福音、别的福音传给神的儿女，搅扰神的儿女，偷着进来，伴着是一个弟兄就走进来了，然后不知不觉弟兄姐妹就被他迷惑了。如果弟兄姐妹对于福音根基不巩固的话，自己也没读圣经也没追求的话，很容易就有人来说，他把一些旧约给你看，然后他说了一些经历，然后可能你随随便便你就跟着他走了。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接纳弟兄，要接纳姊妹，一方面我们也要小心，如果有假老师假教师我们要防守。因为这些人进来呢，他们是要做什么？他们是要偷东西。偷什么呢？偷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他们就是偷我们的自由啊。所以这里出现了加拉太书里其中一个主题，就是自由。加拉太书里其中一个主题就是自由。因这个自由呢，是因着我耶稣基督福音的真理，我们能够有的自由啊。这个自由就是在保罗说的自由里面有可以分成两大点，我把它归纳一下，有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从律法当中自由，得到自由，不被律法捆绑。就是如果当一个人在律法底下，律法说你要做一条两条三条四条五条，就业有犹太人归纳你613条啊，你归走你就被他捆绑，那个就是没有自由。因为你就失去了在基督里的自由，那个是一点。他说没有自由就做什么呢？做奴仆，做律法的奴仆。犹太人现在的犹太教就是做律法的奴仆，他们要知道要生活上要守这个律法，或者守这个人为的遗传比如说他们在安息日不能做东西很大的就是安息日，比如说安息日他们因为不能工作嘛就那有拉比就研究什么是不能工作，比如说你按楼梯进楼梯电梯，你按那个钮是不是工作他们觉得是工作所以怎么办呢？这星期六不上楼吗不行，星期六有特别的一个楼梯一个电梯，那个电梯每一层都会开的你如果你要守律法，你就进那一个楼梯那个电梯，因为电梯每一层都开的，你不用去按钮的，他就不会犯了他的那个律法。当然这个神的话没这样子说，因为犹太人有很多人的遗传，之前我们说过犹太教塔木勒里面有许多可不可以做不可以做的，所以就没有自由。而现在那些假弟兄进来，他说你们要受隔离才能称义，不受隔离不守摩西的律法不能得救，然后你们要守安息日。有人这样子教导，在教会里面你要守安息日，不守安息日可能 会不会得救呢？啊，我不知道他啊，有些人会不会这样子教啊？是有的，安息日教会会这样子教，还有现在教会里面也有一个反犹太，回到犹太教的这个一些的教导，就回到犹太教里面啊。然后拿旧约的律法给你看，你说是哦，神，你从来没看过旧约，你一看哦。是哦，哇，那你就不知道哈，所以啊，失去了自由，那个是一点。还有另一点呢，就是，自由呢是从这个罪的角度，在我们还没使用禁止之前呢，我们是被做奴仆的。说什么奴仆呢？说罪的奴仆。我们在撒旦的辖制底下，在罪捆绑，我们没有自由。没有自由做什么呢？没有自由不犯罪。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没有自由的，我们就活在罪好像就绑着我们，我们就犯罪，勾引我们的心这个邪情私欲。可是我们信主呢，我们得自由了。得自由是什么呢？不是说你可以随便犯罪，得自由是说我可以自由的不去犯罪啊，这个也是自由的一种啊。我们这个，不过保罗在这里呢是说从律法上得自由。不过当我们读到第三部分，因为加拉太又有三部分了，如果我们读到第三部分呢，保罗会说另一种的自由啊。那比如说我们看第五章的第十三节，他说：弟兄们，加拉太书的五章十三节，你们蒙召是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所以弟兄们，有一些弟兄们就滥用自由，以为说我们信主不用守律法，我得自由，我可以随便犯罪啊。不是，保罗在罗马书加加拉太书都说了，自由不是我们可以随便放纵情欲，不是，自由是说我可以不被罪捆绑，我得自由了，我可以自由不犯罪，我得自由了。所以保罗说，我们要在以爱心之内彼此相爱，彼此相待，不要相咬相吞啊等等啊，那个是保罗在家后面会说的教导。所以这个在基督里得自由叫我们做奴仆，他说，保罗说呢，这件事对于保罗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基督里的自由，我们有自由，我们不在律法捆绑底下，我们是在基督的恩典之下。对于保罗来说，对于保罗呢，他很多事情他是可以让步的，他是可以，他劝勉弟兄姊妹，他说我们要常常要有什么事情，就算有弟兄姊妹得罪我们，我们吃了死猫，我们要不要去这个自己去报应别人。去逃避这个去这个伸冤。他说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他说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啊。保罗是这样的人，他在许多的事上他可以让步的，可是在基督的真理，在基督你的自由，保罗说我连一刻我也不会顺服，我也不会让步啊。保罗在这件事上他是非常的重视在基督里的自由。他说我没有一刻的功夫能够容让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能存在我们中间，好让福音的真理，这个真理，福音的真理能够存在教会，能够存在信主的人的心里，而且能够传下去，传出去，传开，能够传下去，传给下一代。这个是神给我们的自由，在基督里的自由。保罗非常重视这个，所以主耶稣也说过，在基督里晓得基督的晓得真理的，真理就叫我们得自由啊。所以这个自由保罗非常的重视所以他不随便什么事都能让步，他不能让步。在以前马丁路德他也说过这样子的事，我把它读给弟兄姊妹听。马丁路德他说，我们对教皇派人士也愿意做出各种各样的让步，是的，我甘愿给他们 的过于所应该的，但是我们绝不会放弃我们在基督里良心的自由。我们拒绝使我们的良心受到任何劳工或律法的捆绑，以至于因为我们做了这个或者那个我就被称义，或者我没有做这个我就没有做那个我就被定罪。马太六人说，我很多事情我可以容让，像教皇让步，可是在基督里的自由他就不可让步，他不能让教皇随便说你要做这个你才称义，你要做这个 你才称义，你播这个你的罪就被不被得赦免，就你就会被定罪。因为马丁路德仅仅做到一个真理，就是遗传了这个遗失了很久的真理，福音的真理，就是因信称义，完全是基督做成的，我们没有一点点能做的能够称义。感谢神，这个是多么自由啊！神做了啊，可是很多基督徒不懂，还想自己去做，希望有一天能上天堂，希望自己的行为能够称义啊。所以啊，这个对于保罗来说很重要。那不是说基督徒就可以什么东西都可以做了，是不是？刚才我们都说了啊，那个是我们称义之后，我们属灵所产生的什么圣灵的果子，让基督活出来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就是加拉太书里的教导吗？加拉太书第五章就是圣灵的果子。可是你不能做这些圣灵果子来让我们自己称义的，是我们称义了有了基督的生命才有果子的，不是反过来。然后他说呢，对于那些有名望的人，不论他是什么人呢，都与我无干。就是说与我无干可以也可以翻译成与我没有什么的造成什么的分别。就是说这些有名望的人，他包括基法、雅各跟约翰，就是说他们没有给到保罗任何新的福音的真理。保罗来找他们，他们没有给到保罗任何新的福音的真理。他说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却没有给我加增什么。感谢赞美主，原来保罗跟他这个使徒们说的这个福音的真理，彼得、雅各、约翰没有给保罗增加什么。就是说保罗跟彼得传的，保罗跟约翰传的是同样的福音，彼得跟约翰传给犹太人的跟保罗传给犹太人的是一样的福音。保罗没有从他们身上得到了一些额外的福音的真理啊，感谢神所以他说神不以外貌待人，可能他是说到因为这些是有名望的人，神主耶稣呼他们见过主耶稣，摸过主耶稣，他们是有名望的使徒。保罗他没见过主耶稣啊，他也没摸过主耶稣，可是神不偏待人神可能就这样，这个你可能就说这件事神因为主耶稣亲自的向他启示，然后保罗说主特别托付他把福音传给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付了彼得传福音给那些有受割礼的人。神特别叫保罗一个职分，就是传福音给外邦人不是说保罗不传福音给犹太人，只是他的重点是在外邦人。因为保罗每去一个大城市，他首先去找的就是犹太的会堂，然后在里面先传福音给犹太人，可是犹太人不要的时候，追他的时候，打他的时候，他就跑了，他传福音的领到外邦当中所以神给他的呼召是外邦人，神给约翰、彼得、雅各是特别给犹太人托付给犹太人。所以这里说到一件事，就是他们的所传的人的对象 的重点不一样，有人传给犹太人，有人传给外邦人，或者有神给一些教会特别给多家庭的，他就传给那些孩子，或者一些教会他特别多老人的，他重点是老人有一些教会他的很多是可能是一些贫穷的人，他重点是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可是感谢神，他们传的福音的真理却是一样的，他们的对象呼召不一样，托付不一样，神的真理是一样。所以我们谈到神永远的旨意，神在教会的意象是一样的，不变的，因为这个是神的教会，神的启示。可是神可能会托付某一些人或者是某一个教会或者某一个团体去传福音给某一种的人，这个是神会这样子做的神历代不单止那个时候，历代教会都这样子做。他说那感动彼得叫他受割礼的也感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感谢神，虽然他们传的对象不一样，他们福音的真理却是一样，呼召到他们的主是一样。感谢神，他说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他说能够这样子被神呼召传福音完全是属给的恩典，能够服侍神是神给的恩典这个是多么大的一个启示不是我施舍我奉献自己主啊你现在得到一个一个得到我了，我可以服侍你不是，其实我们能够服侍主是恩典神给我们有托付是恩典。特别保罗知道神给他的极大的托付，保罗知道这个是神给他的极大的恩典。他说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和约翰和我向我相和巴拿巴行右手相交之礼。之前我们说过保罗他说他做使徒不是出于人，不是由于人，是主耶稣亲自呼召他的，那么他得到的这个启示呢也不是别人教他的，是主亲自启示给他的，是父乐意把儿子启示给他。然后他说他信主被呼召三年了，他才第一次见使徒们，还只见了15天，事后很久都没见，14年之后才见他们保罗这样子说是因为保罗要证明是神直接把启示给他，神呼召他的，他的这个使徒的职分是神给的不是人给的。不过我们也不要误会，以为保罗是一个独行侠，他只是独来独往，哇，神直接跟我说话，然后我就不需要其他的同工了。他也不是，我们其实相反的，保罗身边有许多的同工，在这里他就提了两个，巴拿巴跟提多。当你读福音书这个使徒行传、保罗书信，你看到保罗有许多的同工，有希拉，有提摩太，有雅居拉，有白居拉有许多的同工，保罗是有许多跟他一起服侍主的。不过这里保罗特别是说他跟耶路撒冷的这些柱石，这些有名望的使徒，虽然他们不是他得到的真理不是从他们来的，可是他们却是得到他们认可的认同的。就是他说跟巴拿巴跟保罗呢是跟基法雅各跟约翰行右手相交之礼，就是说在耶路撒冷的这些使徒们，他们承认神呼召了保罗，把福音的真理给了保罗，给了巴拿巴，他们认同神在他们身上的呼召，他们所传讲的真理他们认同认可认同这个是很美的事虽然他们是不同的服侍，可是他们彼此之间却是不是敌对的，不是觉得你的服侍彼得跟约翰他们也不会经历妒忌保罗为什么他谁给他的快递这么大他们是一起同心的服侍神，他们彼此的接纳。保罗他常所以这里说到一点，就是当一个被神呼召的人他是真正被神呼召， 他的教导是纯正的，他的传讲的福音有果子，他传讲的道有果子，其他的这些传道人就会认可他，就会认同他，所以这里特别是说到保罗跟耶路撒冷的教会是一致的，他们不是敌对的。然后他说，那叫我往外邦人中去的，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然后最后他这里说到第十节，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也就是我本来恶性去行的。最后他突然跳出来一句，你们就要纪念穷人。他不是说你要纪念穷人才能称义啊，不是。我们因信称义了之后，应该就去纪念穷人。这个是因果的不同，很大的不同。保罗说，原本我也是去热心的。如果你从属灵的角度去看，去从灵异的角度去看，你可以看见，其实神他看我们就好像贫穷穷人一样。神创造天地的神，全能的神，他是多么的丰富，可是他看见我们这么穷啊，他怜悯我们，把恩典赐下来给我们，我们蒙恩得救，我们蒙了主极大的祝福，我们也应该纪念其他有需要的人。所以好，我们在这一段我们就在这里停止，刚刚好时间赶到，我们有30分钟的时间，我们还是分组讨论。不过我还是提醒弟兄姊妹，我们是希望每弟兄姊妹每一天读一章，那一周你就会读一次。如果我们读20周，你就会读加拿大书20次。希望这样子能帮助我们更多的把福音的真理存在我们的心里。然后我们有一点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恩典的福音赐给我们。主啊，感谢你再借着加拿大书再次让我们看见我们是多么的贫穷，我们是多么的软弱，我们是没有任何的好。主，一切都是你做成的，感谢你让一切信你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感谢你把因信称义的福音的真理启示给我们，感谢你我们在你里面有真正的自由，不再被罪，不再被律法所捆绑，不再被与人的遗传所捆绑。感谢赞美荣耀归给你，奉主名祷告，阿门。